四章，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第十七章第二十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然后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从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然后我们看第十四节，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自初，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然后我们再看第32节，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第36节，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我们低头再一遍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又是你召集我们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这几天一同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人，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蛮有圣灵的经历，我们对于圣灵也有完全的认识，但主啊，我们承认，主啊，但我们每次来到你话语的光中，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无有的，我们承认我们是什么也没有，但有我们怎样，我们都可以来到你爱的泉源良港，求你再次的充满我们。所以主，我们愿意把这点时间再交在你的手中，今天早晨请你继续对我们的心来说话，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们。我们都知道这几天我们一同来看圣灵的工作，我们一同来认识圣灵，尤其我们愿意一同来看圣灵的祭和圣灵的充满。特别我们给了个题目，就是活水的江河。那昨天晚上我们大概已经把圣灵的工作大概我们给大家描述一下，不过因为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时间，我们需要有更多的时间，我们能够得着更深的印象。因为昨天因着时间的缘故，那么对于一般的弟兄姊妹，我们 大概把最重要的都把它点出来。但是今天早晨呢，我们还是接着昨天所说的，不过呢，我们希望能比昨天晚上说的更清楚，因为里面有几个重点，我们需要回到圣经，我们一同来看。那么昨天晚上我们限于时间，所以早晨呢，我们就可以做这样的事。如果就愿意的话，大家有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提出来，我们也能够试着来回答弟兄姊妹。所以这是早晨跟晚上有一点点不同，早晨仍旧继续晚上所说的，不过把它更深入一点，还有呢也许更扩大一点。这个就是我们早晨，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这样的做。那么现在大家大概对于圣灵的工作应该有一点的概念，圣灵的工作大概很明显的是五旬节。五旬节那一天，我们知道说门徒有120个门徒聚集在一个地方，结果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忽然有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那我们特别注意，这个五旬节那一天的的确确圣灵降临了。那为着圣灵的降临，我想我们有许多的话要说。但是呢，普通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我们一想到圣灵，我们就想到风，我们就想到响声，我们也想到火，因为舌头好像火焰一样的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然后你看见他们很不寻常的，每一个人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么最稀奇的就是彼得，彼得本来像小老鼠一样，在使女的面前三次否认主，但是这一次的彼得，你看见和那个时候的不一样了。你记不记得彼得曾经三次否认主？在否认主以前，他非常有把握，他对主耶稣说：“他说。”众人纵然跌倒，我却不跌倒，我愿意为你舍命。门徒们个个都这样说。但是等到我们的主一被捉拿，圣经告诉我们，牧人一被击打，羊就分散了。所以彼得逃走了，约翰逃走了，所有的门徒他们统统逃走了。那么不错，虽然彼得逃走，但他心里还是挂念我们主的遭遇。所以圣经说他是远远的跟随主，跟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在大祭司里，在大祭司衙门里面受审。结果呢，门徒们就这个彼得就在大祭司的院里面烤火。但是不管怎么样，虽然他软弱，虽然他不敢紧紧的跟随主，但是多少给我们看他的心还有一丝丝挂在主的身上。结果没有想到，他不止否认主，他还起誓，他还发咒，他说我不认得这个人。所以我们知道说，彼得本来是很勇敢的彼得，但他这一次没有想他失败，是完全叫他意外的。所以等到主一被捉拿以后，不止彼得跌倒了，所有的门徒统统离开了。当然唯一的例外是后来约翰是因着一些的原因还是被带回到十字架的底下。那这是圣灵，这是神特别在约翰身上做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知道这几个门徒他们复活，在主耶稣复活的早晨，他们就在一个房子里面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把门关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他们以为是主耶稣已经走了，这个世界根本就像空白一样，所以他们以为说他们一切的梦都破碎了。结果没有想到我们的主居然向他们显现，所以复活的主向他们显现。但是虽然如此，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七个打鱼的，不知道为什么，他也知道主赦免他，但是他们总觉得现在他们不能再释放了，他 他们不能像以往一样的来跟随主，所以他们有七个就回到提比利亚海边。他们本来是加利利海边来的，现在回到加利利海。本来他们撇下一切来跟从主，彼得撇下了网，约翰也撇下了网，还别了父亲，所以他们都付了代价，愿意跟随这位主。虽然主赦免他，虽然主饶恕他们，虽然主他向他们显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里面有一种的情形，他们起不来，他们觉得非常的软弱。但是我们都知道，就在那天，就在加利利海边的那个早晨，我们复活的主又向他们显现。那然后主就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那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主复活了以后，用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而且嘱咐他们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浸。那果然到了五旬节10天以后，我们知道这些120个门徒他们都受了圣灵的浸。那么在那天所发生的事里面，你发现彼得和11个门徒不再是软弱的彼得和11个门徒，他们不再胆小，他们不再畏缩，所以你看见是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高声的来说话。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在五旬节那一天呢，我们不只看见有响声，那个响声很明显是天上有响声下来的，然后呢有风，然后呢有火，然后呢有然后呢这个舌头如火焰的显现出来，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结果他们都说起别国的方言来。那么因着那个响声，许多人就聚在一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有一个现象，这个现象就是天上忽然间有响声，然后一阵大风吹过，然后充满了门徒们所坐的屋子，然后有舌头如火焰显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但是就因为这个缘故，那个时候因为许多犹太人他们从天下各国来，就住在耶路撒冷，结果这声一响，众人都来聚集，然后个人呢就听见门徒用众人的相谈来说话，他们就非常的纳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因着那天五旬节，我们知道这里当圣灵工作的时候，你发现是不寻常，是非常戏剧化的。那个响声下来，结果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到那里，到了那个时候过节，结果呢他们住在耶路撒冷，结果他们通通聚在一起，所以他们就有机会听见这些人都用他们个人的相谈来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的纳闷，他们不知道到底这是怎么回事，所以甚至众人就都惊讶都猜疑。为什么？他们看见了圣灵的工作，他们看见了圣灵的现象，是看见了，但是问题因为没有解释的缘故，因为没有解释，你只知道现象，你只知道有方言，你只知道彼得比从前更勇敢，门徒们比从前更勇敢，但是你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些事。所以那个时候有人就解释了，他说他们无非是新酒灌满了，这是一种的解释。你知道一个客观的现象你可以有好多种的解释，而这个解释是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当然他们被新酒灌满了，这个是根据他们的现象，因为他们肯定知道一个人被新酒灌满的人是很勇敢的，一个人被新酒灌满的人他是不没有想到他自己的。我们知道宋尚杰博士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是个非常有理性的人，他是美国俄亥俄大学的化学的博士，一个被书香，一个一天到晚这个在书堆里面一天到晚在那里在读书的人，我们说这些人都是比较保守的，这些人都是比较谨慎的，这些人的感情常常都不是外露的。但是弟兄姊妹，等到 重伤杰博士从美国回来，他为着千万的灵魂，你看见圣灵充满他，爱的灵充满他，他为着每一个中国的灵魂他都愿意消耗，他把他的文凭丢在太平洋，他的目的就是要赢得千万人来归向主。弟兄姊妹，你看见神的灵，福音的灵充满宋尚杰。有人问过宋尚杰博士，他说请你告诉我们你的能力到底在什么地方。他说我每次讲到以前，我一定用半个钟头的时间来默想神的爱，结果神的爱就浇灌在我的里面，等到我站起来的时候，我不再是自己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一点都没有错，如果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给人的感觉你好像被新酒灌满，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新酒灌满的意思就是说你忘记自己，你对自己没有充满自觉的。一个传福音的人是一个对自己没有感觉没有自觉的人。如果你想到你自己，你看见这个时候福音的灵就不能释放了。所以这些人的解释有一部分是对的，但有一部分是错的。从现象来看，你看这些人本来胆小的，他们勇敢了。一个新酒灌满的人就是这样的。但是弟兄姊妹，你今天要解释要明白，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所发生的，如果你要给他个对的解释的话，那弟兄姊妹，圣灵的工作和现象，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发现几乎没有例外的。每次只要讲到圣灵的工作，接着的一定有圣灵的解释，而圣灵的解释一定是根据圣经，一定根据神的话。所以圣灵和圣经是不能分开的，神的灵和神的话是不能分开的。以弗所书说，你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就可以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那哥罗西是说，你们要被基督的道理充满，要让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藏在你们的心里，一面是神的话充满，一面是神的灵充满，结果他们就用歌诗章颂词灵歌来赞美神。所以现在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当神把他的圣灵给我们的时候，他一定把他的话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圣经好像火车的轨道一样，圣灵好像火车头的能力一样。你看见说，火车是放在轨道上，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灵的工作不会越过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你怎么解释五旬节那天的现象？结果我们知道说，彼得起来解释的。彼得实在说来，你如果仔细的去读四福音的话，彼得是一个很喜欢讲话的人。一个喜欢讲话的人呢，不大容易听话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喜欢讲话的人，他讲到他讲得津津有味，别人讲到他就睡着了。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主观的人，他只能把话讲给别人听，他不容易听话的。那么一个不容易听话的人，别人的话在他身上很容易滑过去，很不容易记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仔细的去读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资料是彼得给马可。那么当彼得把马可的福音资料给马可的时候，你仔细注意马可福音里面所记载的主要是主的工作，很少讲到主的话。你要明白主的话，你要听主说话，你要读马太福音。马太因为是税吏，所以他当初收税的时候，他就把所有的资料一个一个存档的。所以当他撇下一切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现在听见主的话，
他就把主的话通通把它整理出来，通通把它归档，通通把它存好。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凡是性质一样的，他通通把它放在一起。所以马太福音的次序是道理的次序，不是时间的次序。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马太有一个负担，他的负担乃是主耶稣的话。所以你如果仔细要知道主耶稣的教训，你一定要读马太福音，因为马太福音可以说60%都是主耶稣直接所说的话。意思是说，你如果马太福音只要把主耶稣的话，如果你用红的这个印，红的这个红的这个颜色，你把它印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马太福音3%通通是红的。所以我们知道马太的特点是主的话，马可福音的特点，弟兄姊妹，因为主耶稣在马可福音里面，圣灵是要启示给我们，我们的主耶稣乃是神的仆人，一个忠心的仆人，是多说话多做事少说话。他的特点不是说话，他的特点是做事。你如果请一个弟兄或者姊妹来帮忙，或者请一个姊妹来帮忙，你希望他能够帮你的忙，你不是希望听他讲道的。今天你可以请一个人到你家里来帮忙，你是希望他做事，你不是希望他讲话。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你看见说主的话没有像马太那么多，相反的，相对于主的话来说，你看圣灵是用更多的篇幅来讲到主所做的事。那这个当然和彼得有关系，因为彼得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所以别人的话他都不容易记住的。所以依照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圣灵也用彼得的特点。所以当你读马可福音的时候，你和马太福音比较，你简直就觉得这个彼得几乎记不得太多的话，他能够记得的已经给马可了。但你读读马可，弟兄姊妹，马可里面好像难得我们的主在那里说话。所以这里证明什么？证明说彼得他藏不住太多主的话的，他一天到晚就说他自己的话。他听看见主耶稣在看见主耶稣和以利亚跟、还有这个摩西，结果他就说糊涂的话了。他说主啊，真好，我们巴不得能打三桌的饭。所以彼得他从来不是想了再说，他是说了再想。所以他的心啊就在他的口上，他一张开嘴你就看见他是个透明，他你可以一直可以看到他的深处，这是一个说话的人。所以他不容易听话，因为不容易听话，你看主的话难得在存在他的里面。虽然如此，弟兄姊妹，稀奇的很，等到五旬节那一天，因为保惠师已经来了，圣灵已经来了。你如果读约翰福音的话，圣灵有一个功用，圣灵的功用是什么？就是他来了要叫我们想起主所已经说过的话。神在旧约的时候在约珥已经说过了，那现在弟兄姊妹，彼得怎么会记得约珥的那些话？等一等，彼得又想起，圣灵又叫他想起与想起诗篇16篇的话。等一等，你看见你在读到彼得讲道的时候，你看见彼得的道，彼得现在起来说话不是他自己的话，前面他引约珥书，后面到了后面你看见他引诗篇16篇，最后也给我们看见诗篇110篇。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圣灵的浇灌，他把神在约珥书所说的话再说一遍。约珥书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属血气的。那弟兄姊妹，然后 他引诗篇十六篇的话，我看见我的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朽坏。你已经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什么时候彼得会背神的话呢？什么时候彼得能够把诗篇十六篇能够朗朗上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那为什么彼得引这一段的圣经？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我们如果在坟墓里面，我们的肉身，我们的肉身是要朽坏的。但是因为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彼得怎么知道约翰，怎么知道诗篇十六篇？你看见圣灵把已经说过的话对他再说一遍，所以他就根据这句话，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但他说，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件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弟兄姊妹，现在大家明白吗？前面他读的是诗篇十六篇，现在他把诗篇十六篇的话再说一遍，他眼睛明亮了。原来诗篇十六篇乃是指着复活的基督说的，所以他说，他讲到基督的复活，他的灵魂必不撇在阴间。如果灵魂撇在阴间，就像我们许多人撇在阴间等候主回来一样，那弟兄姊妹，那就表示那就叫表示我们身体一直在坟墓里面。但是三天以后，弟兄姊妹，神没有把主的灵魂撇在阴间，所以他从死里复活。他不光复活，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我们因为犯罪的缘故，我们死了，我们的肉身在坟墓里面就朽坏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的主不光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就带着不朽坏的身体。然后接着他告诉我们说，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件事做见证。然后他接着说，他是神，即被神的右手高举。那弟兄姊妹，讲到这里的时候，神的话再一次借着诗篇一百十篇对彼得说话。那弟兄姊妹，那彼得这个时候说，他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那我在这里顺便讲一点，这是插出去的话，因为我们在早晨呢，我们可以多说一点，所以我想我这里插进去，我稍微多说一点。我们知道根据圣经的乐园在哪里？主耶稣说，和那些门和这个强盗说，他说我今日就和你在乐园里了。那么如果根据主耶稣的话，又根据圣经的记载，主耶稣是三天三夜在地里面的，所以这里很清楚乐园在哪里呢？乐园当然在地里面，因为我们的主三天三夜在地心里面，在原文是 the heart of the earth， 是在地心里面，所以乐园呢应该是在地里面。那么根据主耶稣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大概这个人死了以后，当然人就下到阴间去。那么阴间呢有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乐园的部分，那个大概就是拉撒路怎样躺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火焰的部分。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看这个彼得这个约雅各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悲悲惨惨的下阴间。那么大家都知道撒母耳的故事。那么你如果仔细读旧约的话，很明显的人死了以后当然就下到阴间去。所以可见人死了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的阴间有两部分，一部分是火焰的部分，一部分是乐园的部分。 所以有的人认为说，当主耶稣复活的时候，因为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复活的不是有好些圣徒也复活吗？所以他们说，那这样的话，那么应该啊，乐园就迁到天上去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说法是非常动人的，那就是现在的乐园是在天上，所以现在人死了以后，我们当然就到天上去。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们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尤其读到这里的时候，你看见彼得告诉我们说，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那如果主死复活，如果乐园真的搬到天上的话，那大卫这时候在哪里？彼得说话的时候，大卫已经在天上了。看这里怎么说？还是自己说，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没有。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彼得现在说话，他不是自己的话，他的话乃是神在约珥书里面说过的，乃是神在诗篇十六篇说过的，乃是神在诗篇一百一十篇说过的。所以请记得，在五旬节那一天，最不寻常的还不是彼得比从前更勇敢了。我们很容易注意一个人怎样的勇敢，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满了能力，那彼得真是有能力。彼得这一次他的金口一张，结果三千人得救，等一等五千人得救。弟兄姊妹，莫非彼得是被圣灵充满吗？如果彼得被圣灵充满的话，很明显神的能力在他身上。哦，弟兄姊妹，我们羡慕那个能力，但是我们要问，如果彼得被圣灵充满站起来的时候，他说的话什么话？他什么话？如果彼得像从前一样仍旧滔滔不绝，仍旧讲他自己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得救的。所以请记得，五旬节那一天，不错，你看见风，听见响声，看见火，看见舌头，看见方言，听见方言，你也看见彼得的勇敢，门徒的勇敢，他们好像被新酒灌满了。但是弟兄姊妹，最叫你惊讶的那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什么事呢？就是彼得现在他很明显的，他根据圣经，根据约珥书，根据诗篇来解释现在他们所看见的现象。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所有圣灵的经历的背后都有圣经的解释。圣灵的经历是永远不能离开圣经的范围。所以弟兄姊妹，经过彼得解释以后，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们的主不只是神的羔羊，当他升天被右手高举的时候，他从父那里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然后把大家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从那天开始，活水的江河就从天上发源了。然后根据保罗的话，那天120个人就被进城工作，一个身体，教会从此就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奥古斯丁说五旬节是圣灵的生日，也告诉我们说，五旬节大家都知道，五旬节乃是圣灵诞生的日子。因为主明明说，过不了几日你们都要受圣灵的浸，谁替他们施浸的？我们的主替他们施浸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在哥哥他，我们的主是神的羔羊，在五旬节他是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懂得了，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并不是你所看见那么多，不止那么多。现在我们如果真的要知道彼得怎么现在能根据神的话来解释，这个实在是跌破眼镜的，你知道吗？因为彼得不是一个能听话的人，这神的话好像在他喜欢热闹，他喜欢看一些活动。如果是那天这些又有火又有风，你知道这是彼得最兴奋的。 但是不要忘记，那一天彼得做了一件事，那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彼得的身上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在那一天，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什么意思？我们的主说：“我要求父，父就要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要永远与你们同在，而且要住在你们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天，彼得也好，全教会也好，你看见说，这保惠师不只是住在彼得的里面，而且根据圣经告诉我们说，保惠师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弟兄姊妹，当许多人看见风，看见火，这代表圣灵的工作。弟兄姊妹，人的肉体喜欢外面戏剧化的表现，不错，圣灵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化。你想想看，这是人类历史上五旬节那一天是划时代的那一天，是当然有风有火，这里的工作当然是戏剧化的工作。但是请记得，如果我们要明白为什么彼得他居然能够解释神已经说过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圣灵不光住在彼得里面，而且引导彼得进入一切的真理。他忽然间明白过来了，原来约珥书的话乃是应验在今天。他能够用诗篇十六篇的话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不止如此，根据诗篇一百十篇，我们的主已经升到高天。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不是他说话，现在是谁说话？是圣经说话。所以弟兄姊妹，这个解释是可靠的解释，这个解释是完全合乎圣经的解释。你听见他的解释，你就知道说圣灵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所以我们才明白说，我们的主原来在五旬节那一天，他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那弟兄姊妹，请记得，这是圣灵借着彼得所给我们的解释。但是叫我们稀奇的不只是彼得的勇敢，叫我们稀奇是彼得怎么会解释。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没有一个人能解释神的话。这就是今天的我们的问题。我们可以读神学，我们可以读圣经，我们可以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有一件事，真正解释圣经的乃是圣灵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有圣灵的解释，那么不要忘记是有圣经做后盾。神在旧约说了一遍，现在呢，他对我们再说一遍。所以当圣灵对我们再说一遍，对我们再说一遍的时候，那请记得，结果呢，你看见说，我们对于圣灵的工作也才真正的明白过来，才真正的清楚过来。那我们要问，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来了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而且要叫我们想起主的话？弟兄姊妹，圣灵现在在五旬节那一天充满彼得，叫彼得想起约珥书的话，想起诗篇十六篇的话，也想起诗篇一百十篇的话。所以弟兄姊妹，难怪圣灵把彼得的话，把彼得的解释当作圣经的解释。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到底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事，那么弟兄姊妹，你要很清楚的是彼得的话，彼得的解释叫我们明白圣灵的工作。但是我们如果再深一层的话，你怎么解释彼得那天的解释？很清楚，那是整本的约翰福音。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对约翰福音的认识不够深，不够透彻。我们要知道，当约翰在跟随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正在补网。所以从此以后，我们知道约翰的职事乃是补网的职，就好像彼得一样。彼得当初主呼召他，他是在那里撒网。所以后来彼得的职事是撒网的职事。五旬节一个网下去，3000条鱼进来；再一个网下去，5000条鱼进来。 保罗，我们的主呼召他，他是一个支搭帐篷的人。所以你看见彼得做了根基的工作，是谁来建造呢？是保罗来建造的。但是我们读圣经，我们读历史，读到第一个世纪的末了，就是到了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你看见福音的网破了。所以这个时候，因着约翰当主呼召他的时候是捕网的，所以现在他的局势是什么？是捕网的局势。什么叫捕网的局势呢？就是网破了，他来捕。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和马太、马可、路加就不同了。马太、马可、路加没有解释的，现在约翰把他补上去了。弟兄姊妹，关乎五旬节那一天，如果我们要解释它，如果要明白它，弟兄姊妹，许多人读圣经喜欢读使徒行传，喜欢读路加福音。使徒行传多半给我们注意到圣灵的现象，但是真正的解释，最重要的解释，如果你仔细读圣经，是在约翰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6章、16、14章、15章、16章、17章，大家都知道，如果关乎圣经灵的道理，讲到保惠式的道理，弟兄姊妹，大家的感觉就是说，你要认识圣灵吗？你只要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讲保惠师讲的最清楚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在这里给你的印象好像约翰讲到保惠师，他的重点是重在内住的圣灵，因为这里很明显告诉我们说，圣灵保惠师要住在你们里面，而且要永远与你们同在。那么这个圣灵因为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普通称它做内住的圣灵。这个圣灵当然跟我们生命发生关系的，因为你知道说，这个圣灵很自然就结出生命的果子，那个果子当然就是爱。所以如果大家读14章、15章、16章、17章，那很明显的这里讲到父在主的里面，主在父的里面，我们又在主的里面。主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弟兄姊妹，讲到里面的时候，我们不会明白的。一直等到有一天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懂得了。因着保惠师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能知道，在这个整个约翰福音里面，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当怎样住在主里面，主的话又怎样住在我们里面。这些话你能够明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些话就是因为已经圣灵已经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然后我们才能懂得这个生命里面联合的故事。有的人读那段圣经说，我实在读不懂，这里不是你们我们他们就是阿们，然后再接下去的呢，就是你在我里面我在里面，到底谁在这里面，没有人搞清楚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如果保惠师不来，如果圣灵不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会明白那一段圣经的。但是感谢主，很明显那一段圣经给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但是你读到路加福音的时候，路加福音25、24章，很明显的主要门徒们等候在耶路撒冷，要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很明显这个能力是能力的圣灵。所以你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你看使徒行传第一章第8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所以弟兄姊妹，许多读圣经的人，他们认为说约翰福音是讲内住的圣灵，生命的圣灵，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乃是讲能力的圣灵。但是弟兄姊妹，你会觉得很惊讶，讲到内住的圣灵好像是里面的，讲到能力的圣灵好像是外面。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进， 所以我们讲到圣灵的浇灌，如果我们这样就能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那弟兄姊妹，这样读圣经对不对呢？这样圣经是对的，一点都没有错。圣灵一面是生命的圣灵，一面是能力的圣灵，是没有错的。但是我们不要弄错了，如果你说内住的圣灵是里面的，能力的圣灵是外面的，我们就错了。弟兄姊妹，能力的圣灵可以是里面的，也可以是外面的。生命的圣灵能是里面的，也可以是外面的。所以弟兄姊妹，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很明显生命的灵充满他。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站起来说话的时候，满有天上来的能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把圣灵分作里面和外面，这是我们的分法。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说约翰福音是讲论圣，特别是讲的圣灵，特别讲的宝惠师，没有一段圣经像约翰福音14章15、16、17讲的那么清楚的。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对约翰福音其他关于圣灵的启示我们就忽略了。其实弟兄姊妹，很清楚很清楚的，约翰不只给我们看见内住的圣灵，也给我们看见能力的圣灵。是约翰福音特别给我们看见在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一开始圣经怎么提到我们的主呢？一面讲到他是神的羔羊，另一面就给我们看见他是把我们进到圣灵里的一位，他是 baptizer with the Holy Spirit， 这是第一章。然后弟兄姊妹，他讲到我们的主也是天梯，天梯乃是叫天和地连接的。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父神，一手拉着罪人，结果叫我们在十字架上与他和好，这是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但是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他在十字架上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所以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宇宙因着罪的缘故，天离地是何等的远。但是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的主是天梯的缘故，所以你看见说人，你看见使者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就好像在旧约里面人子神使者在天地上上去下来一样。我们的主一面是神的羔羊，做了我们的中保，叫人能与神和好；另外一方面，弟兄姊妹，他就是天梯，叫地和天能够第一次因着主耶稣的救赎能够重新的连结。那弟兄姊妹，最后怎么执行那个连结？乃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当活水从天上发源，活水的江河从天上流到地上的时候，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圣灵降临到地上，圣灵住在基督徒的中间。请记得，那是第一次可以说圣灵正式的住在人间。换一句话说，本来天离地有何等的远，如果你要经历父，如果你要经历主，你需要爬到天上去，你需要借着雅各的天梯爬到天上去。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因着我们的主就是那个天梯，你怎么认识父？你在基督里面，你就能认识父了。但是天不是离开你很远吗？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所有天上的一切都是借着活水的江河带到地上来了。你在地上也是在天上，弟兄姊妹，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我们在地就能够经历所有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请记得，是什么叫天和地离得那么近呢？我们知道五旬节的时候是活水的江河叫天和地连起来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好像在天一样。当你生病的时候， 很明显是主亲自为你铺床的。主不是在天上吗？不，主今天也在这里。为什么？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灵里面，圣灵就是那一道活水的江河。那现在我们读一段的圣经，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四章。你从来不明白这句话的，现在你如果明白了活水的江河，你就知道我们的主为什么，保罗为什么说这句话。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这个圣灵的感动在希腊原文是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换句话说乃是圣灵的交通。现在大家懂吗？为什么有五旬节的故事？五旬节那一天是不寻常的一天，那一天圣灵把所有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客观的都把它变成主观的。我们怎么知道今天主耶稣的宝血有功效？其实主耶稣的宝血经过2000年都应该是流干了，是不是？但是不，你知道说，虽然我们在2000年以后，弟兄姊妹，因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所有2000年前在哥哥塔上所做成的一切，今天你只要相信，你就蒙恩得救了。主耶稣的血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弟兄姊妹，你说这是2000年前，但是你觉得是今天；你觉得这是天上，但这是地上。是谁把2000年前主耶稣的工作做在今天？是谁把天上的工作做到地上来？弟兄姊妹，这是圣灵的工作，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圣灵的交通。交通也是运输的，也是 transporting。他把所有在基督里的丰富从天上，可以说把它运输到地上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基督在天上，也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一天，有一件不平凡的事，那就是说，那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的，说主耶稣不只是神的羔羊，主耶稣不只是把我们进，为那么主耶稣又什么呢？又是把我们进到活水的江河里面。进到活水的江河就是让我们经历什么？经历圣灵的交通。圣灵的交通总是把主耶稣客观的变成我们今天主观的。所以主耶稣在历史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但是现在圣灵在我们里面继续他的工作。他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继续的坐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怎么回事？这个就叫做圣灵的交通。主耶稣今天不是在天上吗？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能和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呢？很清楚的，是因为借着圣灵的交通。弟兄姊妹，你说你在地上，你也是在天上。那根线怎么连在一起的？那个线是天梯连的。但是弟兄姊妹，天梯是在基督身上，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但是今天你怎么能感觉得到所有在基督身上，所有在圣经里面客观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呢？那是圣灵做的。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天现在跟地是那么近，神与人那么近，都是因着圣灵的缘故。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我们所以现在你看，等到我们被浸在圣灵里面的时候，父在子里面，子也在圣灵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所以这个时候约翰能告诉我们，就能告诉我们说，叫他们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好不好读那节圣经？那就是约翰福音第17章，讲到合而为一。弟兄姊妹，是谁来做的？所以约翰福音14、17章第20节，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父在我里面， 我在你里面。这个合一是父和子嗣之间的合一。但是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那一天，使他们也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在圣灵的里面，进到圣灵的里面，就被进到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合而为一，像父与子合而为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所讲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而这个身体的合一是2000年前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已经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所以弟兄姊妹，这些表面上听起来都玄得很，但是我们知道所有的实际通通是十字架，在通通是圣灵在这里做的。所以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很清楚，光是第一章你前面看到神的羔羊，然后接着下面你看到是什么，接着在下面你看到的是神的羔羊，完了以后接着下面的就是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那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用圣灵为我们施浸的，那就是表示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而这个活水的江河和他在十字架天梯的工作刚好是紧紧相连。天梯怎样连接天与地，活水的江河也怎样连接天与地。在天的那一端是浇灌，在地的这一端乃是受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再读约翰福音第七章，我们就明白了。你看见约翰明明给我们看见说，这是活水的江河。但是活水的江河什么时候来呢？乃是主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主耶稣还没有得着荣耀，那个时候还没有得着荣耀。所以等到你读约翰福音的时候很清楚。我们好不好看第十四章？这个十四章呢，常常提到那日、那日、那日。到了那日，你们就明白，你们从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到了那日，可见那个日子是约翰福音里面老早预告的日子。那弟兄姊妹，那日是什么？那日严格说来就是五旬节。所以弟兄姊妹，对于五旬节的解释，到了约翰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混乱了，对于圣灵的认识已经混乱了。但是感谢主，神用约翰来做补王的工作。关于圣灵，约翰有话要说。许多人以为约翰只讲内住的圣灵，不错，关于生命的圣灵人已经模糊了，但是关于五旬节的工作人一样的是模糊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一开始约翰就讲到神的羔羊，一下子一开始就讲到主耶稣是施浸者，那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他的天敌。当约翰讲这些话的时候，很明显的把我们带回到五旬节那天所发生的。那么请记得，约翰整个的这个内，整个约翰福音整个的启示和这条线是紧紧相连的。讲到约翰福音第七章活水的江河，但第一章圣经怎么说？生命在他里头。到了第四章，凡信主的人在他里面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现在生命在撒玛利亚妇人手口里面，如果他相信主耶稣，在我们里面。但是到了第七章，从我们这信的人要涌流出活水的江河。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圣灵运动的轨迹。当初我们的主生命怎样在他里头，因为父子灵本来就是一个的。但是感谢主，因着主耶稣的工作，他是神的羔羊，现在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但是主耶稣说，从信他的人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那你怎么解释活水的江河？那么约翰告诉我们说，耶稣还没有得到荣耀，得到荣耀那天活水的江河就开始了。然后根据启示，根据约启示录，不是根据在这个根据使徒行传所给我们看见的就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等到14章15、16、17讲到圣灵的执事的时候，弟兄姊妹，约翰不装讲内住的圣灵， 约翰也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一天，那一天，有一些事情要发生的。所以我们来看第十四章，十四章这里怎么说呢？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赐给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的里面。我不撇下我们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谁？是主自己。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活着。那弟兄姊妹，没有多久以后，主说他不撇下我们为孤儿，所以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圣灵是住在你们里面，在你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不是住在世人里面，所以他看不见。那我们看见，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结果我们就看见主了。结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不止圣灵来了，而且我们的主在圣灵里面也回来了。有一天主在肉身要回来的，但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弟兄姊妹，没有多少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们的主，但是因着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却看见他，因为我活着，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基督活着，所以你们也活着。然后下面怎么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今天你们还不知道。当主耶稣说话的时候，我们的主还没有升天，当我们主说话的主还没有上十字架，门徒们当然是一头的雾水，但是到那日你们就知道，这个知道是里面的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当然因着被圣灵充满的缘故，我们当然知道说我们的主是在父怀里独生子那一位，所以我们的主是在父里面。但是信息在哪里呢？你们在我的里面。不要忘记，五旬节那天，我们在被浸在圣灵的里面，因为基督在圣灵的里面，父又在子的里面。那结果，弟兄姊妹，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他们在我们的里面。你记不记得创世纪，我们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那是说三二一的神说的。但等到创造的时候，是叫做他的形象，所以很清楚，我们的神是三而一的神。当我们主说我们里面，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在五旬节那个时候，那天我们被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从那一天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就清楚了，我们这些人怎样在基督里面。那你说基督不是在天上吗？但是感谢主，今天我们虽然在地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就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怎么在基督里面？我们怎么在圣灵里面？怎么在基督里面呢？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圣灵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在圣灵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所以弟兄姊妹，那些很抽象的，我们以为是不可能的，但是圣灵能够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然后主也说，我也在你们里面，他在我们里面做我们的圣灵，我们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这就是在2000年前，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施浸者，他就把我们浸到圣灵里面，把我们浸到活水的江河，换句话说，把我们浸到圣灵的交通里面。那圣灵的交通，弟兄姊妹，他就把属天的就运输到我们里面，运输到地上来，从外面的运输到我们里面来，因着圣灵的交通。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天离地是何等的近， 现在你看见说，现在你看见说，虽然主在天上，虽然主的工作是两千年前完成的，但是好像今天做成了一样。那弟兄姊妹，是什么把客观变得主观的？是什么把天上变作地上的？这是圣灵交通的结果。讲到圣灵的交通，只有一幅图画是最清楚的，就是活水的江河。那个活水的江河在天上发源，因为主升天的时候，他把圣灵接受过来，浇灌下来。而且那天，他把我们这些人浸成功做一个身体，就把我们浸到什么？就浸到活水的江河里面去。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懂得了，我们这个圣灵的浸，就好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样，是历史的事实。那一次，就那一次的浇灌，也是那一次的受浸。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说，所有客观的都变成主观的。今天我们在地，能好像在天一样。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你就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有一个好处在这里，如果你用整本的福音，约翰福音来看整个的这张图画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说，圣灵借着圣灵的交通，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但是好像在天上一样，在天上的丰富就是我们今天的丰富。两千年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成的一切，今天能够坐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当我们接受圣灵今天的交通，弟兄姊妹，结果我们愿意从主的手里接过他的十字架，就变成了我们的十字架。所有的苦难不等于十字架，有的苦难当经过圣灵的解释，现在你明白了，你从圣灵那里接过来，这个才叫做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有的人受苦只是受苦，永远不等于十字架的。所以请记得弟兄姊妹，今天圣灵的工作就是做交通的工作。本来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是基督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出来的，我们知道这个事。但是弟兄姊妹，今天主说，若有人要跟从他，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那弟兄姊妹，你怎么背起他的十字架，背起我们的十字架？那就是每天弟兄姊妹，在我们经过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遇见一些环境，遇见北风，遇见南风，我们遇见许许多多的事，那弟兄姊妹，圣灵他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他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祷告，结果他就兴起我们的环境了，叫万事互相效力，有一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圣灵知道说，我们不可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圣灵晓得我们的难处，圣灵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圣灵就为我们向父祷告。祷告的时候，你看神就在我们周围就兴起环境来了，有东风，有北风，有南风。请记得，无论是北风，无论是南风，是圣灵祷告的结果。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一个遭遇不是圣灵祷告的。所以弟兄姊妹，请记得，在基督徒没有 accident， 在基督徒只有 incident。 许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不会祷告，所以圣灵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因着祷告的结果，许多的这个时间的环境的齿轮就转起来，神就叫万事互相效力，每天就有许多的事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这是你的十字架？你要听圣灵的解释，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把他主耶稣的十字架交通给我们。在这个时候，圣灵会给你看见，你所碰到的丈夫是最好的丈夫，你所碰到的妻子是定做的妻子，你所碰到的上司是最好的上司。那这个时候你顺服下来了，你接受十字圣灵的交通，那弟兄姊妹，你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 那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就长进。所以当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你看见说要明白五旬节，那把钥匙在哪里？那把钥匙很清楚的是在约翰福音里面，到那日，到那日。还有你记不记得主怎么说呢？他说到那日你们什么也不要，就什么就不要问我了，我实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那弟兄姊妹，主耶稣门徒跟随他已经三年半了，他们从来没有奉主的名求什么，他们求过，但是不是奉主的名。那为什么要等到那日呢？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我们应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来是与神同等的，但是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父神就将他又就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弟兄姊妹，请记得，只有主升天以后，主才得着，父神才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请记得，我们今天无论什么，只要奉主的名，无论求什么，你看见他都要赐给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了，这个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升天了，然后圣灵降下来，在五旬节那一天，弟兄姊妹，圣灵降下来，所以从此以后我们在圣灵里祷告，我们就能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个名乃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结果无论我们求什么，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许多神医大会里面，有的人真的被得着医治。那么有的人告诉你说，这是因为他有了圣灵的经历，这是因为圣灵能力在这些人身上。但是你不要忘记，如果有一个人不管在神医大会，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只要有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什么，如果有一个人他的病得到医治，不是因为什么方法，不是因为你把他推倒了，也不是因为他有个什么样特别的经历，因为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你不管怎么样，当人宣告耶稣基督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不管什么人，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一个没有神医恩赐的人，不管什么样的人，只要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乃是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圣灵什么时候降下，这个名也什么时候赐下。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自从宝贵使来了以后，自从到了那日以后，五旬节那一天是教会诞生的那一天，五旬节那一天也就是属灵的圣殿建造的那一天。神的殿乃是神的名放在那里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若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说他的同在就在我们的中间。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名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天上。所以五旬节的经历是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已经做完了，他已得着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如果今天你看见有人奉主的名医病赶鬼，或者叫人蒙恩得救，或者叫瞎眼能，或者不管什么样的病得的医治，请记得不是因为我们有了什么特别的经历，是因为这个名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约翰福音，你就看见这里有一个解释，这个解释就解释了五旬节那一天所发生的事。所以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说， 我们要明白圣灵的工作，需要有圣经的解释。到了约翰的时候，网已经破了，对于圣灵的看法，对于圣灵的认识和见解，慢慢开始混乱了。所以你看，约翰就做了补网的工作，路加福音老早有了，使徒行传老早有了，但是弟兄姊妹，有一些话约翰要有话要说的，他说并没有，他说是加强路加的话，也是加强使徒行传的话。不过现在约翰是把整个的圣灵的工作放在一个很清楚很清楚的图画，那就是活水的讲和。现在你就看见说，我们本来以为说这个五旬节是叫我们得着能力，对不对？当然对，因为五旬节的能力，传福音的能力和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是圣灵交通的结果。而圣灵怎么交通呢？乃是借着这个活水的讲和。所以感谢主，当你要明白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发现说约翰福音乃是那个解释。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我们说过我们有两个做法，一个做法呢是足足讲两个钟头，然后我们中间有休息。那还有一个做法就是，如果我刹不住车的话，那么我就讲了一个半钟头一定要停住。所以我们到11:30，我想这是一个半钟头，那么我们大概把它告一段落。那么还有一些重要的话，我们就留到今天晚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早晨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的祷告。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谢谢你，因着你自己的话叫我们的眼睛能够明亮。主啊，给我们看见那日子是在历史上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是圣灵降下的日子。圣灵的降下乃是根据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所以我们主为着这一连串在历史上的工作，我们向你低头敬拜。我们承认我们是瞎眼的，我们只知道哥哥他，好像我们不知道五旬节，但是我们岂知，但是我们看见说你的工作是从哥哥他一直做到五旬节。你不只是神的羔羊叫我们的与神和好，你也是天梯叫天地能够连接。借助圣灵的交通，我们今天在地好像在天一样。主啊，求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叫我们的眼睛能明亮，特别在这些日子对我们的深处说话。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可爱的名。